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历一年凶猛的监管风暴，中国从互联网、交配到游戏等多个产业终于敌不过官方整顿的冲击，纷纷爆出裁员消息。包括爱奇艺、字节跳动和百度等多间知名的大厂先后宣布高达几百人被裁员，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极大的压力。据中国官媒报道，部分被裁员的高学历人才纷纷转往制造业，离开大厂入工厂，成为他们最新的就业趋势。对此，分析人士就说，这个走向虽然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强化实体经济的构想，但是恐怕不利于整体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引述新浪科技报道说，中国搜索引擎龙头百度在12月23号经传大裁员，旗下的游戏业务最惨，整个部门超过300人几乎全数裁撤，直播业务亦裁员高达90%。至于教育等业务亦有比例不长的裁员，不过到目前为止，百度还未正式证实有关的消息。百度不是第一间传出裁员的互联网大厂。据搜狐科技报道，最早在中国推出直播购物的电商蘑菇街亦在12月22号传出整体裁员30%，其中技术部门裁60%。裁员之后，这间曾经风光到美国上市的电商只是剩低30多名技术人员，产品的岗位更加只是留低2人。12月初拥有7700名员工的中国串流平台龙头爱奇艺就已经传出裁员 20% 至 40%。 据新浪财经的报道，上市三年而且亏损净额高达264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42亿美元的爱奇艺，主要的裁员对象就是中阶层的管理层以及薪资较高的资深员工，而旗下的游戏中心和研究院等部门几乎全部被裁。而另外，两年前以短视频频道抖音，即是海外所叫的 TikTok, 红遍全球的字节跳动，据传自从8月以来裁员已经几千人。但这个都似乎只是冰山一角。微博上流传一份多达19间互联网大厂的裁员名单，显示腾讯、阿里、快手、滴滴、苏宁以及携程都传出不敌于官方整顿风暴的冲击，开启规模不等的裁员潮。大厂是网络的用语，指的是总部地处核心商务区、工作环境较佳，而且拥有伙食、房屋补贴等优厚福利的大型公司。十几年来，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企业形象令到很多高学历的人才趋之若鹜。不过过去这一年里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中贸易出现摩擦，网络平台、游戏产业和直播带货这些的行业呢，因为受到官方一连串的强力整顿而深陷困境。其中裁员最凶猛的呢，就是被中国官媒痛批话是精神鸦片的网络游戏行业。以爱奇艺为例，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三季的订阅会员人数是1.036亿人，环比下跌 2.4%。 创办人兼执行长龚宇就坦言，会员流失的原因除了是新冠疫情导致院线电影片源减少之外，自制的新剧的审核关卡同埋网络综艺节目被迫叫停，导致广告主全部都停止投放广告，都令到公司的营运好像雪上加霜一样。中国对民企的重权整顿已经导致部分的产业萧条，但官方是否准备停手呢？部分分析人士就看法并不乐观。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归根究底，互联网产业所以经常被监管重权出击，是因为在中国官方眼中，这些大厂并未真正创造社会价值，而虚拟经济再怎样的火热，亦无助于中国要追求的科技自主目标。他说，
中国大陆大方向就是剥虚向实，这种网络平台不是习近平认为的高科技，像是半导体。
王国臣说，中国大陆的大方向就是脱虚向实，这一种网络平台不是习近平认为的高科技，好像是半导体或者是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量子科技。比较严重一点就是说，他们是虚拟经济加剧了贫富的差距，并不符合习近平认为的方向，所以他希望做到的是德国模式，或者是以制造业作为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 虽然好多产业传出大裁员，但中国官媒例如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呢就好少跟进报道。近期只有央视财经频道在12月12号凸显了一个裁员潮之下的就业新趋势。这个就是研究生、博士生开始青来工厂，程序员离开大厂走入工厂。报道说，中国的新能源巨头宁德时代的全资子公司四川时代在12月初在宜宾展开招聘，吸引了大批的求职者，又说热闹程度堪比春运。这篇报道又说，新兴产业崛起，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亦正在吸引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才加入，尤其多名海归工程师对央视说，现在的智能化工厂比日日望住电脑显示屏幕前是有意思得多，亦减少了腰椎和颈椎疾病的发生。相较于官媒对实体制造业的热捧，互联网产业就好像坐了冷板凳。对此，位于香港的中文大学国际商务及中国企业项目主任李少波认为，这个的确反映出中国官方扬弃虚拟的互联网经济走向实体经济的政策转变。他说，
应该是中央政府看到它的股价跟它的业务真实的情况有很大的距离的。
李少波对美国之音说，应该是中央政府看到互联网企业它的股价和它的业务真实情况应该有很大的距离。做什么最重要呢？就是有一定的产品，中国就是没有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给很多很多消费者，不单只是单给中国内地的消费者，而是供应给全球的消费者。根据中国人社部在第三季发布的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缺工占比最高，而排行榜新进的24个职业当中有高达17个职业和制造业有关。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就说，虽然高学历的人才离开大厂入工厂的现象还说不上普遍，但能够受青睐的多数是行业的翘楚，薪资待遇和晋升空间是相对可观。报道又强调，这个趋势并非高学历人才下沉，而是代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从劳力密集升级为科技密集，令到莘莘学子对工人阶级有了全新的定义和认知。对于中国官媒鼓吹高学历人才离开大厂进入工厂，中国财经专栏作家关不语就赞文痛批，说这个是既蠢又坏。关不语说，宁德时代生产电池属于传统的流水线，资讯科技产业的技术岗位有限，如果真的录用大批专攻软件的程序员，它的结果将会是人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他又说，所谓的制造业升级离不开数字化软件技术的加持。例如如果没有手机程式的话，智能手机只是一块破砖，缺少自动驾驶软件技术，电动车亦不能够走远。同样，宁德时代所专精的车用电池亦将会无用武之地。因此，将制造业和资讯科技业对立起来是对产业的无知，最后捧一头打一头，只会捧的就被捧杀，打就打杀。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黄国臣就说，中共今日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对实体经济的鼓吹，其实早在2014年就已经埋下伏笔。当时中国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就已经叫出提质减速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所谓内循环，都可以看得出官方以缩细贫富差距和避免贸易赤字等为理由，频频出手干预市场脉络。从互联网企业到影视产业再到教育培训业，黄国臣认为中共这一年来对经济的介入是既深且广，令人好像是返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期。他说，
把那些网络消费过度消费的地方的人往制造业的地方赶，就是他们的逻辑。
黄国臣说，将那些网络消费过度消费的地方的人向制造业的地方去赶，这个就是他们的逻辑。那你说符不符合经济学常理呢？当然不符合了。近期失业的教培和互联网产业员工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互吐苦水，有人说他一年投出几十封履历都石沉大海，亦有人慨叹下半年求职者明显增加，但是岗位不增反降。更加有45岁的软件开发程序员埋怨，他连面试机会都难求。 对此，新浪财经引述猎头公司分析话，年底本来就是各个公司对外停止招聘、对内盘点人力的淡季，在这个时候想找工并不容易，而且以互联网业现在的情况来看，就算到明年金三银四的传统求财旺季，恐怕企业释出来的职缺亦将会增多足少。虽然中国劳动市场紧缩，但是人民日报近期针对三省六市100间企业的调查就发现，70%以上受访企业都说技术人才严重缺工。展望中国经济的前景，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认为，国际主要机构预估中国明年的 GDP 增速将会跌至 5.1% 至 5.5% 的区间，这个将会是几十年来的新低，亦是中国放弃经济增长、重返社会主义路线、寻求缩细贫富差距的原因。但是这条新路线对习惯高速经济发展、高所得的求职者来讲，一时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他说，
过去实施的改革开放，一般就业者当然会去追逐高所得，怎么样呢让这个心态能够转变。
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实施的改革开放，一般就业的人当然会去追逐高所得的工作，怎会令到这个心态能够转变，以这种所谓中国政府现在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成为年轻人未来追逐的目标呢？从教育、从宣传，他都要去着手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